雪松弟兄，你家里面有年轻人吗？
有。
那他们怎么叫你？就是如果是你的孩子的朋友到你家来，他们怎么叫你？
叫叔叔吧。
叫叔叔嘛。
对。
好，我们在学生团契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学生，但是来带学生的。那这个回音我怎么避开它？就是我们都是用哥姐相称的，所以假设你们都是大学生，那我们两个是辅导，那他就会叫我尊恩哥，我就会叫他雪松哥，因为我们都是以那个学生为中心来叫的。就像我的孩子出现的时候，我就管我太太叫妈，因为我们是以学生孩子的世界为中心，然后叫对方的，所以我今天就叫你一声雪松哥。
那我怎么叫你？叫陆哥。
你如果他们是大学生的话，你就会叫我尊恩哥。
哦，
对，不过为了大家方便，我就叫他雪松，他叫我尊恩好了，这样子。对，那我们今天想说来一个双簧，就是一搭一唱的方式。我们没有对过稿，他也不知道怎么干，我们就试试看。对，因为其实问题解答的目标并不是回答宇宙的所有问题，问题解答的目标是让我们产生一个有健康的好的对话，所以我们会开始一连串的开始有突破的，一直产生更好的思想，那个才是问题解答真正的目的，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对啊，雪松，你今天好吗？
很好，谢谢。
你今天有没有带给我们一些有趣的关于基督信仰的话题，是大家都有疑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
我之前就问过一些福音朋友，那当然有很多问题，也是我之前没有信主之前也有很多类似的问题。这里我这里面收集了有十几个问题啊。当然是从有没有神开始，然后要有神的话，是神创造世界的话，那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信的神是唯一的神，而不是其他的信仰，就像类似这些问题。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或者是关于一些苦难呐、啊，或者是信仰，其实信仰方面就是苦难。因为苦难有时候很多人阻挡，很多人说认为，哎，神是善良的，是美好的，为啥他还允许有苦难发生？这些这类似的问题哈。那第一个问题，我想可能就是想，因为很多福音朋友也同样的是第一个坎儿，就像我们从大陆来，第一个坎儿就是说，我们学自然科学的，我们之前学的都是无神论，或者是不可知论，就是我认为这世界神就是。不断的去学习，不愿意去了解，并没有什么创造神创造这个。那所以就第一个就是说，在神创造这件事上，您的就是有没有这种困惑，或者那怎么来解释？就是怎么来跟福音朋友来讲说，我们认为世界是神创造的，而不是说完全是无序发展出来的。
嗯，你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但是你做基督徒这些年，你听过最好的答案是什么？
其实我听过一些就是解答。那首先当然这个可能不很全面哈。那我们知道就是宇宙从无序到有序，这个很多人认为这种是不可能的啊。那我们发展像在我们人出现或者后边的出现，其实都是从混沌来说，从无序的混沌状态变成有序状态。假设没有创造者，这种是不可以的。另外就是我们说，我们学物理说世界从哪起源，那以前说起源是一个循环的起源，就像中国佛教讲是一个轮回起源，循环的起源。但是呢我们知道最近的发展说，哎，说认为宇宙是有起点的，就是宇宙大爆炸嘛，其中一个起点开始然后产生。那既然宇宙是有起点，它前面就是一定有一个因果，就是有一定是有一个创造者，要不它就不会有起点。这就是说跟这个我们在自然界的理解上可能相关联。这正是因为有这个起点，更证明说是有神造的，神开始的这个起点。那接下来还有很多，就是我觉得我听了可能更好的，就让我更愿意接受，就是说因为有耶稣来到我们中间， 他告诉我们，哎，宇宙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单单自己靠自己去想象是神是什么样，我们并不知道，而且很难去想象。神自己不启示给我的话，我没有这个能力去推测出来是宇宙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后边那个点是我觉得更让我容易接受的。
嗯，你们觉得雪松哥答的好不好？
这个挺那个，
给他一个小小的掌声鼓励。这个比较像学生在大学生中间我们谈信仰的风格，是这样。因为其实很多问题，每一次你尝试回答它之后，那个答案本身又会开启下一波更深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在一个求知的过程当中，我们尽可能更有效率的善用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然后稍微延伸一下，让我们看到更多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但是我们没有认真想过的事情。所以其实问题解答的目标并不是有任何人宣称他得到了最后的答案，而是我们都在一起寻找的过程，然后越来越丰富的去表达它。所以在问题解答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目标是 make progress 而不是 make arguments， 因为所有的 arguments 都还有 counter arguments。 那像刚才雪松哥已经回答得很好了，他提到的其实是叫智慧设计论，就是如果宇宙有基本的秩序存在，而且我们是根据宇宙有秩序作为基本的前设，往前回推更早的秩序，发现我们的思维不论如何往前更早，我们没有办法推出一个无序的起点，我们只会发现一个更深奥的有序的起点的话，这意味着基督教说有一位上帝创造设计宇宙的世界观是完全合理的一个说法。所以这个是智慧设计论在讲创造的时候一个很标准很丰富的一个回答方式。那在我自己跟学生中间聊的时候，我的方法会把问题反过来问他们说，圣经告诉我上帝创造了世界，你觉得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吗？就是他既然问我，好，说凭什么说只有这一位创造的上帝才是宇宙唯一的上帝？凭什么宇宙是说是上帝创造来的？我说，圣经告诉我，上帝创造了天与地。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宣称里面有哪些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所以我就把这个次序反过来，我请他来为他跟基督教世界观不相同的世界观来为他辩护。所以我们这样就踩在一个公平的位置，因为呢，好像因为我是代表宗教人士，所以呢，我就是来占你们便宜的，所以呢，我就应该先为我说的事情来做辩护。可是其实我们也被其他的世界观占便宜，而且占了很久。你能不能也为你的世界观辩护呢？所以例如说，一个神学家跟一个科学家在辩证宇宙的起点。神学家说，这个世界是有一位有智慧的、自由拥有、无始无终的上帝所创造的。那个科学家很不服气，他说，我没有看到有这位上帝，我只看见物质跟能量。那，所以我不相信上帝，除非你把上帝拿出来给我看。我说，我虽然不能把上帝拿出来给你的眼睛看，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就是上帝不是用肉眼看见，而是让所有肉眼看得见的经验可以为他找到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上帝，这个宇宙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所以然后那科学家也不服气，他说，不，应该有其他的解释，我不需要相信一个宗教我才能够回答宇宙起源的问题。然后神学家就问科学家说，那你会怎么样回答宇宙起源的问题呢？他认为，他说，我认为宇宙就是自由，就是宇宙的本质就是物质跟能量，然后物质跟能量是解释宇宙所有变化的基本原则。我说，好，那你告诉我物质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他说，有能量以后就有物质。那能量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他说，能量没有什么时候开始有，能量就是有。 那能量会消失，能量不会消失，能量是守恒的。我说，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称为可以转换为物质的能量的东西，它是自己拥有，它永远会有，它也不需要任何人解释它为什么会有，对吗？他说对。我说，那你相信的自然跟我相信的上帝本质上不是一样的吗？我也相信上帝是自有拥有，你相信的物质或是能量也是自有拥有，然后我认为这个宇宙是由这一位有智慧的上帝创造出来的，你认为这个宇宙是由那个物质或能量演变出来的。我们两个的世界观有任何本质上谁优谁劣吗？就是说，你为什么相信宇宙是自己生成的？你有任何所谓来自这个宇宙的根本根据吗？其实也没有。所以你相信宇宙自己会生成自己，这也是一个信仰。如果我说它是宗教，就有点伤害你的心了。但是，可是其实我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然后进一步说，如果你相信宇宙是由物质跟能量自己生成的，你能不能解释人的意识？你能不能解释人的创造力？你能不能解释人认为自己有灵魂？你能不能解释一些更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不只是物理现象？所以在我们比较两种世界观的优劣的时候，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去证明基督教世界观是合理的，是理性的，是可以为之辩护的，是可以牵涉到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生活和思想，它是可以操作的。我相信有一位有人格的上帝，他是慈爱的、公义的、怜悯的、智慧的，我相信他掌管了宇宙万物，他会组织，他会审判，他有心意。我相信人是按他形象受造的，我这些知识是圣经告诉我的，是我知道对你来说像是一个外来的宗教思想，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说法里面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吗？你能不能根据你可以为自己辩护的世界观来告诉我说这一切东西是不合理的，还是只是因为这不是你想要的？然后我作为一个我相信我是有意识、有灵魂、有创造力的人，我宁愿相信我的灵魂来自更伟大的一位上帝，他是灵，他创造万物，更甚于我只是能量跟物质的排列组合。因为对我来说，从没有人格的物质能量演化出有人格的灵魂，它的难度是远高过从有灵魂有人格的一位上帝按他的形象创造人来的更难解释。所以对我来说，基督教信仰是很合理的。而且当我仰望星空的时候，我跟你一样去关心量子物理的问题，我一样去看看黑洞的问题，但是我却相信宇宙的科学知识的背后它存在的道理，而且道理的背后隐含着目的。你们想想，你们做科研的人有哪些是真的盲目随机的去找到下一波的科学知识？大部分的科学知识是在已经知道科学知识的前提下，然后沿着这个线索往前往外多摸一层，就增加了找到更多东西，对吗？可是每一次你要做科研的时候，你要找东西的时候，你试试看，你假设宇宙是有目的的，你假设每个动物的器官它的活动方式是有目的的，你不用相信，你只要假设它有目的，顺着它应该有的目的往下往外往深处去找，你会更容易找到你以前没有留意过的知识体系，你会发现更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当人们相信宇宙是有目的的时候，是有设计、是有道理的时候，他更可能找到知识，更甚于你盲目的、随机的，只是去收集，只是平白的坐在那边收集 data， 然后去 figure out the theory。你假设这件事情背后是有安排的，你往下找，你就会发现，你发现更奇妙的东西。宇宙背后有很多让人惊叹的知识，虽然我不是学自然科学的，但我知道很多自然科学家都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当你抱着一个敬畏之心，假设宇宙背后是有目的的，那很明显它是有秩序的。你往下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更奇妙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跟圣经里面讲，诸天宣扬他的荣耀，穹苍诉说他的手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背后是有一位智慧、慈爱、公义的上帝，他所创造的。当你用那个思维去寻找科学真理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得到很多的鼓舞，你会发现科研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你透过这个过程，你不只是为了要写论文、功成名就，你也在接近这一位创造宇宙的上帝。这是基督教世界观，基督徒科学家们他们在心中不断反复走过的一个心路历程，给你做一个参考。我刚刚这样讲，你觉得对你有帮助吗？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我能感觉到，就是我们之前讲说世界一般无神论或者是这种唯物主义，它就是讲说物质和能量就两种。那单单只有物质和能量，就像后来讲说人还有人有爱，有这个人的良知或者人灵魂哈，这样单单物质和能量的话，那我们最后其实好多哲学家回头就推演出来，就是人生就没有意义。那因为说我听过一个演讲，就讲说物质能量的话，那我们最后都变成那个叫 fertilizer， 就是变成那个肥料了。因为人生嘛，就从来都是物质和能量，最后就是肥料。那我们的爱，我们这些在哪里来的？其实就是人就变成没有意义了。那所以很多哲学家最后很痛苦，最后变成有的自杀，就是说寻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那只有在神这里面，我觉得还是可以寻找到。造我们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说，给每个人都有他一个独特的一个生命的价值，在神的眼里面都有生命。我们的一生，其实在神的眼里面都有一个计划给我们啊。这是我自己，我觉得陆博士您讲的非常好，就是很清晰把这个讲。
我把这个话稍微聊下去，就会留出空间给后面的问题。
好的，
就是像刚才这类的问题。除了我们刚才尝试给了一个基督教式的答案之外，我们也可以探究问这个问题的人他内心的状态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首先，如果基督教这么合理，全世界都相信基督徒了，都相信圣经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不信呢？所以我们去探究问问题的背后的一种心理状态。当人们在问圣经里面讲说有一位独一上帝，他创造宇宙，好像只有他是真神，我想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是这样，所以你在挑战圣经里面的这个说法。可是人们想要质疑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人们内心有一个更深的起点，就是我也可以反过来问你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你很重要。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们想要质疑基督信仰，可是人们问他，那你信什么呢？那你自己信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是平等的。对，你问我为什么相信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位上帝他创造宇宙，我也可以问你，那你信什么？还有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当我反过来问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被放在跟我一样的处境，我也问你，你为什么是个不可知论者？你为什么是一个无神论者？你会发现人们之所以是这些东西，是因为有一些更深的其他的需求。因为我没有办法去相信你的那位上帝，也许我觉得你们那有信仰的人很好，但我没有办法跟你一样。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背景出来的，他之所以是无神论，是因为他要保障他有一个用人的意志去做社会斗争的正当性。因为如果有神的话，我就不能先去改造社会，我得要先经过这位上帝的同意。所以如果我要能够让我有绝对的自由去改造社会，达成我想要的理想的话，我的头号第一个敌人就是妨碍我去做社会改革的所有其他道德权威，从宗教开始，然后是孔家店。因为我必须要先推倒这些权威，我才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心理因素的话，所以这个讨论的内容本来根本就不是关于神是否存在的问题，是关于你到底想干什么的问题。
是这个我觉得确实这样子，就是 我也不也听过很多，就是那种 video 讲这个，就是啊，人不愿意去相信这个，并不是说啊要讨论这些到底世界起源在哪里、怎么来的，而是觉得我不愿意放下我的自由，我想自己做主首先。那我要说信仰会有一种信仰约束我，我就不愿意。所以有的人还说，我想我到了，比如说70岁、80岁，或者是更大年纪，我再信，就是。但是现在呢，我不想信，就是这种，就是感觉，就是说，他其实不是一个真的想去探讨，因为真的想探讨的时候呢，我就现在我就想或者相信或者不信啊。那他就是把这个推到后边说，以后我再信。那这样子的话，我现在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以后可能最后我不做事情的时候，那让神来管我可以，但现在我想控制我自己的事情，所以这就是阻碍他，就是想。真的去探讨实质说有没有神的问题，我是这么理解。
要感谢你雪松哥，我们来聊一聊他们其他的一些问题，也欢迎现场，如果您想到一些，待会可以加入在我们的对话里面。
对，就是第一个就是关于是不是神创造世界这个，大家有没有问题，我可以先问一下。
有人想在这块有补充的吗？后面有一位举手了，请。对，在后面。这位男生，谢谢，在最后面最后一排，就你刚啊，就是怀中，你刚刚举手啊，好、啊，抱歉，
啊，
是有吗？
啊、那这样没有的话，那我接着下边一个是吧？那我们大家在这个就是在有是神创造这个世界，或者是就是不是单单的物质这个世界的话，有很多人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是基督教的神？或者是耶稣基督，而不是其他宗教，比如说伊斯兰教，或者是佛教，或者印度教，为什么不是他们这个？就是他们的信仰跟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我们是对的，他们是不是？
呀，这个问题哈，有很简单的回答方式，但是其实也很难。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看到呼叫家们哈，他基本上就先把世界的宗教做一个比较。然后这个比较里面呢，先比较了一神信仰跟多神信仰，然后呢你会发现多神信仰并没有尝试去回答一些终极的问题，多神信仰对于人为什么存在，人现在的苦难怎么一回事，人将来要往哪里去，他抱持了模棱两可的说法。总之多神的信仰通常他们对伦理学的指导是很弱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搞清楚一个社会到底该怎么运作，人到底怎么样找到正义，然后怎么样找到真理，多神信仰本身没有满足这一块，更多是满足了你一种身份，一种欲望的需求。所以呢，我在我小时候我听到佛教学家们，他们分析了一套以后，就是说你到庙里面去拜拜，他们都只代表我们人生的其中一种追求，可是他没有办法替我们人生到底为什么要存在提供一个终极的答案。所以如果你要寻找所谓终极的答案，你就要到一神信仰去寻找。所以到一神信仰去寻找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一神信仰基本上就三大系统，就是基督教、犹太教、基督教跟穆斯林，然后这三个系统呢又都联系在一起，上面都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这个人啊。然后基督教有旧约的圣经，有新约，然后犹太教只有旧约，然后穆斯林是以新约跟旧约的基础再衍生出来，重新讲了一遍上帝是谁和他的救恩故事，然后把焦点集中在先知穆罕默德。所以如果是照这个传统的路径的话，那么关键人物变成发生在耶稣基督是谁，因为犹太教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基督教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然后穆罕默德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但是他比他更大，所以最后这三大一神信仰里面又集中问题集中在历史上的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换言之，如果你可以回答清楚耶稣是谁这个问题，你就可以回答犹太教、基督教跟穆斯林这三大一神信仰中间的核心区别。好，是这个传统的思路。然后再来就是回到耶稣的身份，那么耶稣的身份是透过耶稣历史性的行动证明他的身份，主要是他从死里复活。 如果耶稣没有完美的无罪的死去，也没有以肉身的形式在身体复活的话，他的所有宣称就是虚伪的。反过来，如果耶稣的确完美无瑕的死去，而且以肉身的形式死里复活的话，那么他关于他的宣称就是正确的。那如果耶稣对自己的宣称是正确的话，穆斯林就无权修改耶稣对自己的宣称。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因此他的宣称是正确的话，穆斯林就无权，后来的人无权修改他前面的宣称，那么穆斯林就变成基督教以来最成功的异端教会，而没有资格跟他相提并坐。当然，如果这边有穆斯林的朋友们，一定会感到很愤愤不平。但是的确，对穆斯林来说，关键也在于历史上的耶稣到底有没有完美无瑕的死去并且从死里复活。如果任何一个穆斯林认真探究这个问题得到一个答案的话，他就会产生一个很深刻的穆斯林的基督教信仰的对话，但他们大部分人回避这个问题。然后反过来，如果耶稣是的确死里复活的话，他对于他自己的宣称是正确的，那么他的宣称包含他认为整个旧约是指向他自己，他应验了整个旧约上帝所有的应许，那么跟犹太教之间的基本问题也就回答了。犹太人应该要相信耶稣，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反过来，犹太人因为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也就不愿意相信他真的从死里复活。因为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的话，犹太人就必须相信耶稣是弥赛亚，那我们对以色列的传统的理解就必须围绕着耶稣基督来重新诠释。但是为了要保护犹太人的信仰，对于以色列，对于犹太人的身份认同的诠释，所以我不能让耶稣成为我们的弥赛亚，因为如果他变成弥赛亚的话，以色列的身份就要跟着重写。可是如果以色列身份要跟着重写的话，那我们就不是我们认识的我们。好，这待会后面会有机会讨论一下这个民族的问题。然后耶稣就因此不可以死里复活，这也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犹太人必须要杀死耶稣的原因。因为如果不是把他杀死的话，他会震撼到犹太人的身份认同。那如果把耶稣用任何正常方式杀死的话，他会变成殉道者，大家会永远纪念他，所以必须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来确保他是被神咒诅的，好确保他对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不会产生任何的威胁。没想到上帝就是使用这样的方式，让他成为承受上帝咒诅的那一个无罪的羔羊，来应验了以赛亚书以及旧约许多地方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使他正稳妥妥的就成为了整个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整个关键问题变成集中到耶稣到底有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后来护教的第三层就是，如果你可以证明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的话，那自古以来三大一神信仰的基本矛盾问题也就解决了。如果你可以毫无模糊的证明这一点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但这是传统的护教的一种思路啊。我知道雪松哥已经有些想法，我想先听你怎么说。
我是觉得这个要想证明这种历史是没有办法证明的，那只能说他的有多少证据，那大家自己来判断。那我知道，就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记载说耶稣复活有多少证人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因为不管因为历史事件嘛，其实跟他同代的人，他的证人是非常关键。我们现在法律也都是，法庭上也都是靠证人，而不单单靠一些证据，这个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是准确还是不准确的。另外一个，我是觉得那个所以讲伊斯兰教的事上面的话，我听到一个人讲，一个就是传道人，他这么讲，他说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他是在主后500多年，对吧？那他的可兰经里面讲耶稣是先知，可是500多年后的和圣经里面讲都是基督的门徒跟基督在一起的人，那这两个证据哪个更可靠呢？比如说500多年后的人写的一个讲耶稣的事情，还是说当时跟耶稣在一起的人他看到讲的事情，哪个更真实呢？那我们自己来判断。所以这个就如果听他就讲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个哪个更真实，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来
判断。如果你上 YouTube 去看一些不同的一些关于基督信仰可靠性的辩护，这些都是主流的正统的 大家常常会接受的一些辩论方式，有些人讲得比我好的很多。但是我想说，我自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不是因为这个思路来的。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我是基督教家庭长大，我是先接触基督信仰，我不能说我是参考了每一个信仰，然后最后做了一个我个人的选择和决定。我不是，我没有办法宣称我很客观，我不行。但是从我领受的圣经里面告诉我耶稣怎么样告诉我们他是谁的时候，当你看圣经里面耶稣自己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用了一种很奇妙的方式，他诉诸你灵魂里面的内证。我举个例，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说羊只会听牧人的声音，如果是别的牧人是盗贼，他就不会听他的声音。这个有一点点神秘的倾向，但是让我把它讲多一点，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其实并不是我们在后天的教育跟教会才第一次接触到。就像罗马书里面保罗说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基督信仰有一个奇妙的地方，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原汁原味的把基督信仰最纯正的内容用清楚的方式，不要花俏的，不要加上加有添醋的方式，很明确的跟你说的时候，即便你是第一次听到人家这么清楚的把福音讲给你听，你的心里面会产生一种涟漪，你会发现他跟你有生以来的许多对于所谓的超然的事情，也许有一位上帝，然后隐隐约约觉得我是有罪的，我心里面渴望被救赎，我渴望跟这位上帝和好，我渴望能够罪得到赦免，我渴望能找到我人生的目的，我渴望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合乎这一位上帝的心意。这些想法它很奇妙的会印刷在人的心里面。所以福音最有力量的地方，并不是他用一个纯粹理性的方式做系统性的宗教比较之后得到一个结论，他可以这样做，你也可以这样做，我也觉得这样做很好。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信耶稣的经历不是这样子信耶稣的，我们绝大人信耶稣的感觉是，当我听到福音而且听懂的时候，感觉好像太阳从东边升起了，感觉好像我灵魂深处的每一个感觉都被激活了，好像对呀，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吗？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呢？谢谢你告诉我，哈，我终于知道我在找什么了。那种感觉，那种我们西方人叫做 aha moment， 有没有？就是其实上帝在他的百姓心中已经放下了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的一个模板在哪里。然后当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他会很奇妙的激活你里面那一连串的属灵的方程式的反应，然后你会发现你每一次接受耶稣往前走一步的时候，里面就咔咔咔咔打开一堆钥匙，突然间亮了，你就往前一抓住它，又打开更多钥匙，它就会进到一个很奇妙的一种突破和成长的经验。以前觉得很软弱，现在觉得很有盼望，以前觉得很仇恨，现在觉得我可以去感谢。那种改变是一种超自然很奇妙的，它是外来的声音跟里面的一种属灵的直觉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呼应的效果。这种呼应的效果才是把大部分的基督徒留在教会的真正原因。还有当教会软弱偏离了福音的真道，不再讲原汁原味的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的心是不满足的，因为他再也感觉不到当初信主的时候里面那种被激活的感觉，觉得好像只是被人带来带去。可是信仰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它启动上帝本来就放在你里面的东西，然后你会发现只有当你抓住耶稣的时候， 所有放在你里面的东西会开始 making sense， 然后你就站起来，就追求了，就去祷告了，就去敬拜了，就去服侍了。因为好像那种感觉，用一句话说，从我认识耶稣那一天开始，我发现他早就认识我一辈子了。那种东西是大部分人真正选择信耶稣的个人理由。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Yeah. 非常感谢。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信耶稣也是这种感觉，但是一回到就是理工男的思路的话，就想去找证据去了。因为我们在座可能我们很多大部分都是从国内来我们的文化背景可能都跟那个佛教或者相关这些有关联，是吧？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
欢迎您随时加入我们的这个对话，是您说，这边有举手的，您说，我想听。对，
喂，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是来自国内的，然后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说的是女娲补天，然后女娲补天，然后我们人是女娲造的，是那个由那个泥土造的，然后吹了一口仙气。当我们从小就听这种故事长大的，我们现在成为了神的孩子，我们必须要推翻我们从小就是这个故事灌输给我们的。那我就想问，这个我们小时候听的这个故事和我们的神他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要推翻他，我们现在必须要找到证据来推翻他。那我们应该如何来说服自己？
好的，谢谢。呀，就是刚刚问题就是说，我们大家的成长经验里面有一些已经埋进我们里面从小的教育跟知识文化的底蕴，特别是跟起源或意义有关的东西。然后信了耶稣以后，我要经过一个世界观的更新，所以我从前相信的那一套，我现在读圣经以后，我把它丢掉了，我现在又装新的东西进来。所以耶稣形容就是新皮带装新酒嘛，就是有一个更新的过程。然后他刚刚在问说，那个旧的东西怎么办？我们现在信耶稣把它丢掉，这个过程怎么理解？对，我可以试着回答，不过你有想法吗？
你回答。
我相信哈，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哈，他把他的形象放在人的心里。所以每人从有意识的第一个时刻开始，其实他跟神的关系是已经存在，只是他是一个断裂的、不稳定的、扭曲的状态。如果圣经讲神是按他的形象造人，而且这个神的形象就是灵魂的依据嘛，哈，那表示如果你照圣经的思路的话，那么人跟神从来没有真正的断开联系，只是关系破裂了。就好像你的手机是可以收到讯号的，不过一直处于 searching 的状态。那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每个文明的生命中，都有神的形象在那里运作。这意味着文明在发展的时候，虽然它不是所谓的基督教或犹太文明，它也没有读过圣经，可是文明在发展的时候，它会有来自同一位上帝的手笔放在人类灵魂中的残痕。就是它是不完整的，是破碎的，是扭曲的，可是呢它有一种似而相似的这种残痕在里面。你可以在每一个文明的起点里面找到这种残痕。它不是基督教，但是它有上帝的意识。它不是相信耶稣是救主，可是它有救赎的意识。它不是基督教版本的新天新地，然后羔羊带着众天军降临，但是他有一个世界末了的一种意识。那这种残痕，他在圣经的世界观来看是合理的。那我信了耶稣以后，好像我被照亮了，照亮了以至于我看到了一个最接近真实版本的一个宇宙观、人生观、世界观。那我回头看我原来文明里面的东西，我是不是采取一个全然阳气的状态呢？第一个，我的忠诚已经给了基督，是。 但是我也愿意基督让我去看到原来我们文化里面那些东西它有没有一些可能性可以帮助人们看到其实上帝在我们的人生跟我们文明中早就已经工作了。这种感觉好像例如说你可能是28岁才信耶稣的。那是不是你从0岁到27岁的这27年你跟上帝毫无关系呢？并不是，上帝其实在你28岁真的认真信耶稣之前，在你生命中早就已经做了很多预备跟铺垫的工作，只是你以前不明白。啊，我们校园同工有一个，我们校园有个同工，本来他的名字叫朝阳。那你知道朝阳什么意思？就是太阳起来了嘛，朝阳，因为他们家是这种朝阳，旭日东升，对不对？后来他才发现，原来这个名字的意思应该是召回耶稣的小羊。所以他就把那名字改成召回耶稣的朝阳，就变成朝阳。然后他发现，哎，他从小无神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他创造了很丰富的一个语境，去跟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传福音。因为我们都是从那一壶酒里面出来的嘛，好，然后我们还是可以带着那个酒气，好，然后在那里跟他们交流。然后你会发现，即便是在无神论共产主义的一种教育思想里面，还是有一些就是例如说对于正义的向往，例如说好，对于人的一些基本理解，他的问题是问在那边，只是答案被扭曲了。所以可以在一个基督信仰更新的状况下重新去回答我从前作为一个马克思无神论者一直回答不了的问题，但我如今找到了，我发现基督是更好的答案。所以我觉得在人类的历史文明里面，我会把他们都当成是去看见上帝对这个普遍的世界普遍恩典的一种线索，一种材料。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把它重新还原到他本来应该看见但是他没有看见指向上帝的那些素材。所以我并不想要去创造一个全新的跟这个世界完全断裂的文明，我想要用基督信仰神赐给我里面充满暖暖的爱跟热情和真理，回去跟我的家人跟我自己的族人分享的时候，让他们看到其实上帝是爱我们这些人的，巴不得你也认识他，这样子。这是我的一种态度啊，虽然没有太多具体的例子可以给你。
我听你讲说残存，那刚才那个紫薇问的，我想是不是这个神话里面有一些残存的，就是
残痕
是吧？因为人一直有寻求这个神的心，那可能有很多神话传说下来，或者是人自己想象出来，但是确实就是说人是泥土造的，那女娲造的，这个是不是也就是相当于有一部分。
举例来说，用女娲补天的故事，女娲补天的故事告诉你宇宙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创造，有一个管理。但是中国人的信仰把它当成神话学，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在敬拜女娲，或者我们也不觉得我们可以跟女娲产生任何联系。但是它提供了一种民族认同，或者我们的起源，我们对于世界如何开始，它是一个神话学的体系，但是它提供了意义的来源。对，所以在中国人历史记忆早从一开始最早最早，我们就是善于工程和修补的一个民族我们就觉得这个世界 something wrong, we have to fix it。 那现在我们知道 what's actually wrong, 因为上帝告诉我们罪才是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现在知道 how to fix it，是只有被基督死里复活新生命所改变的那一种生活形态才能够去克服这个世界的所有罪跟苦难。我们现在带着一个新的以圣经为中心的世界观，但是我们其实在回答中国人很早远古就可以再开始询问的问题。 I'm not expert in this, I know some people do a great job in thatYeah, 但是我心里面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情，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继承了这些传统文化的土壤，我并没有一种好像要把它当成垃圾的感觉，我没有，我是更希望透过基督信仰的光照，我们重新去理解 我们已经有过的整个文化跟历史传统。Yeah.
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请说。对。
我是想问，就是说这个基督徒是不是上帝已经被拣选了？然后是不是每个人都被拣选了？就这个问题。
关于拣选的问题，圣经里面讲到拣选的时候哈，请你先不要掉进你听见的一种辩论哈。讲到拣选的时候，大家常常在辩论的就是，是不是我信不信就是上帝已经决定了，所以那反过来那些人不信就是上帝决定他不信让他下地狱，那这种上帝这么残忍，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他是良善的哈？这个是我们对于拣选这个教义我们常有的直觉的第一个反应。可是让我们先回到圣经里面，讲到拣选的时候，他最早是在讲什么呢？他在讲选民，选民是一个整体也是个人，但是选民的概念是救恩是一个计划，上帝动员整个历史的过程去成就救恩的计划。所以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节，神就是讲到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好，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这个观念最美丽的地方在于他在讲上帝对于他的选民的救恩不是只是一个 impromptu， 就是不是一个只是一时兴起临时为之的东西，不是因为刚好你来参加了教会的活动听了一个信息祷告所以他拯救你。他的概念是当一个人认识上帝的时候，他才发现他一生的大小事情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下，早就有了安排。当基督信仰进到了中国的社会的时候，然后中国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才发现整个浩瀚的中国的历史文明早就在为着中国人可以认识耶稣这一刻来做准备。这个才叫做选民这个概念，因为这拣选这个概念它表达的是上帝对于人类的历史有终极的支配权跟主权。上帝并不是一个外来的上帝，并不只是一个异化的宗教，它是人类历史真正的主宰，从一开始就是，从来就是，没有任何一天不是，整个历史都在它的运筹帷幄之下，而我们在历史中诞生不是一个偶然，不是刚好我就信了耶稣。我们之所以变成一个教会，我们在这边弟兄姐妹，我今天可以跟学生弟兄同台一起做见证，是因为上帝在千万年以前就预备好这一刻要发生。这个就是最美丽的感觉，是那个拣选的感觉，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它扮演一个很美丽的位置。就是当每次我遇到困难或我挑战新的事物，我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生了很多我没有想到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却深深的得到安慰。虽然我没有先看到这个事情，但这一切是上帝的安排。所以表达在基督徒的正常生活里面，听到很多成熟的基督徒，他们遇到很多事情，他们就会说感谢主，他们会说这是神的旨意，感谢神，仿佛好像神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他就发生了，他们就充满感恩的去领受，活在那个发生的里面。因为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没有真正的偶然存在，就连偶然也是上帝计划的偶然。所以基督徒因此产生一种很奇妙的安慰跟信心，我真的会把很多我不可控的事情真的交托给这位上帝，因为连我可控的事情也都已经是他在管理了嘛，懂我意思？所以我真的会把那些不可控的事情交托给我的上帝啊。如果我跟我太太吵架，我太太走出去，然后我觉得很慌，然后她会不会怎么样，我跪下来祷告， 我就想这个婚姻是上帝预备的，她是神交到我怀里的妻子，我虽然不好，但是呢神比我们两个都大，神如果要我们在一起，他肯定把他带回来。正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回来了。就是基督徒的想法会觉得这世界只要上帝愿意，没有不能成就的事情。而我们就是上帝的工作，这个才是拣选这个教义在圣经里面它扮演最重要的功能，其实是这个。不是用来让我们去评断这个人信耶稣得救，那个人不信耶稣不得救，这个因为上帝拣选了所以他信耶稣，那个因为上帝不拣选，是吧？其实对于上帝的主权有真正的敬畏之心的人是会避免这样的思考的。因为你怎么知道神不能救你的丈夫呢？神，你怎么知道神不能救你的父亲母亲呢？你怎么知道你今天会站在历史的中心去决定历史的结局呢？你不知道。所以真正敬虔的基督徒，他们会把人是否得救与否的这个终极问题全然让渡给那一位掌管历史的上帝，而且深信他是美善的，他会有最好的安排。虽然我不完全知道为什么，虽然他超过了我的理性可以去测度，然后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存着敬畏之心，我也把我自己软弱的心灵，我很多时候对上帝有很强烈的怀疑，我把我自己的心灵也交托给他，求上帝在他是在我的身上完成他要做的工作。这个就是拣选这个教义最美丽的地方，对于基督徒信仰产生的一种效果。对，你觉得？
谢谢。后边还有一位啊。
刚才你有听到那个穆斯林哈，那圣经里面夏甲带着他的儿子以斯玛利在旷野的时候，他在哭泣，然后耶和华有祝福他们。那我的问题就是说，今天穆斯林他们所信的阿拉，他的位格跟我们基督教的耶和华是什么样的位格？
谢谢你的好问题。Definitely， 在夏甲的故事里面告诉你，上帝对于后来我们说的阿拉伯人、贝都因族，他们上帝有奇妙的救恩跟怜悯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先说阿拉吧。阿拉原来的意思是至高者，所以如果我们先不把阿拉做一个特别的位格化，或是特别的就是圣经跟穆斯林跟可兰经里面的比较的话，阿拉这个词汇本来是中性的，它原来只是阿拉伯文对于上帝的翻译而已。所以从语言的现象来讲，本来阿拉就是上帝，其实不是另外一位，因为讲的就是至高者那一位。但是因为穆斯林的圣经传统的影响，穆斯林所相信的阿拉的形象、他的性格、他的旨意、他的计划，跟新旧约圣经所讲的耶和华他的旨意、他的形象、他的救恩计划有明显的区隔。到了一个程度，你几乎觉得穆斯林的上帝和犹太基督教所看的上帝完全是不一样的上帝，你几乎会这样觉得。那我知道有一些穆斯林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很长的争论，保守的学者们觉得阿拉就不是耶和华，所以要把它分得很清楚。当然，就像我刚才说，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其实阿拉就是上帝。But 的确就是穆斯林的世界观里面的上帝跟我们现在上帝性格很大的不一样。待会提一下主要关键不一样在哪里。所以从基督徒的角度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就是穆斯林所相信的上帝从他最早的开始跟我们是同一位上帝，但是对于他的性格和他的旨意有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理解，让我很尊敬的说是不一样理解。但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那是一个扭曲之后的理解。所以我会倾向觉得穆斯林的朋友们相信上帝，但你们误解了他。我会更用这种角度去理解。但我没有跟很多穆斯林传福音的经验，我不敢说这个对话能够 productive 到什么地步。 但是我知道就是穆斯林的上帝里面跟基督教的上帝最关键的差别在于饶恕这件事情。穆斯林的上帝把上帝的圣洁把它发挥到最大，那其实基督教的上帝也应该把上帝的圣洁发挥到最大，一样的，就是上帝是绝对不容忍背叛的，他是一个 jealousy God， 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他是独一的上帝，他不会允许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跟多元的这些方式，因为只有他是上帝。那穆斯林信仰把这个一神的绝对的圣洁的把它发挥到最大，到一个程度，这个世界除非完全的降服，好，就是绝对的降服。所以穆斯林的这个宗教身份认同的概念就是全然降服，除非你全然降服，你不可能得到他的喜悦。为了，所以他的上帝是绝对圣洁的，绝对的独一的，而我们跟他建立关系是建立在我们绝对的降服，毫无保留的降服。所以男人遵循伊斯兰的律法，女人戴上头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是我向这位真正的独一上帝全然降服，来满足他的喜悦。那基督信仰跟穆斯林里面，他在这一点上理论上应该是要一样的，因为基督信仰应该要相信上帝是绝对圣洁，而且我们应该绝对顺服。可是呢，基督信仰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穆斯林所放弃的，就是基督信仰强调在这位绝对圣洁独一上帝面前，我们有义务绝对降服，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有罪，我们是罪人。正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任何人达到全然顺服的地步，所以我们必须要上帝在他圣洁的律法之外有他超然的慈爱和怜悯来救赎我们。所以基督徒相信绝对的降服跟绝对的顺服不是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是发生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那一位真正向神全然顺服的那一位，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个其实是穆斯林的精神，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么一个有信仰的穆斯林年轻人，他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让他震撼，他本来不能接受，就是如果阿拉是如此的至高，是那一位至高者，他就不可能取了人性降世在这个世上。换言之，他只能相信有一位绝对的阿拉，绝对的至高上帝，但他不能相信那位至高的上帝自己也会降卑屈尊，成为最卑微的人性。他没有办法接受上帝又是那一位值得我们全然顺服敬畏的那一位，他自己又成为那一位全然顺服的那一位。他不允许上帝同时扮演第二个角色，但是基督信仰里面告诉我们人做不到，但是神的儿子做到了。耶稣又是那一位全然至高的上帝，他又取了人的样式，成为全然顺服的那一位中保，而且借着他全然的顺服实现了上帝终极的公义和终极的慈爱，借着他死在十字架的行动确定了这个世界将要受审并且要永远的毁灭，而那一切相信他的人要因着他罪得到永远的赦免，借着他的复活一起与他复活在神的荣耀里。所以对一个穆斯林来说，他对于福音，如果他听到原汁原味的福音，他最震撼的两个点应该是上帝亲自成为人而且是全然顺服的那一位，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那一位绝对圣洁的上帝居然愿意自己付上赎价来赦免我的过犯。所以在穆斯林的世界里面，上帝会降卑到这个程度是 absolutely no no。 第二个，上帝会借着他的降卑来洗净我的罪，又是第二个 absolutely no no。 但是反过来，一旦他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 其实那个上帝才是真正圣洁荣耀的上帝。因为上帝最伟大的圣洁并不是在所有人都向他跪拜降服而已，上帝最伟大的那个圣洁是发生在他成为了人，他仍然完全的圣洁，然后他为着他的百姓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时候，表达他的公义这到一个程度，绝对没有任何的妥协的空间，甚至他必须拿自己的血肉来还那公义的圣洁的债，来表达上帝真是公义。所以上帝的圣洁跟公义是用他十字架上的血来充分的彰显出来的，而借着十字架给我们的救恩所彰显的不只是一个溺爱的爱，是一个很贵重的严肃的圣洁的爱，使我们在这一位道成肉身替我们死跟复活的上帝面前真正产生永恒的敬意，就是真正充分的看到这位上帝是一个完美的上帝。我相信在比较基督教的神观跟穆斯林的神观的时候，借着深刻的描写耶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可以看见一个完全丰满的完美的上帝。我相信在这一点上基督信仰是比穆斯林更优越的，就是把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很丰富的借着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去展现出来。有一些年轻的穆斯林现在跟基督教对话，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现在身边穆斯林很多，他们大部分人是和平主义者，是他们大部分人是想要过好日子，然后把孩子养大跟你一样，他们不是极端的，对，但是他们的信仰里面少了这一块，因为他们没有耶稣道成肉身的故事，所以穆斯林的男人很难降杯，因为他们没有耶稣流血舍命的故事，所以穆斯林的律法底下很难饶恕啊，然后一旦饶恕了似乎就会对罪宽容，一旦降杯了似乎就会把上帝的圣洁打折扣。但是你在耶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的故事里面，上帝的圣洁没有被打折扣，神的公义也没有因此就被破坏了，反而是借着耶稣的血来洗净所有罪人的罪，让我们可以因着他重生得救。唉，我尽我的力了哈。犹太人，对，犹太人信耶稣的障碍是民族主义。
对，那犹太人他也不信基督啊，那他怎么得到救赎呢？还有这个犹太人他们不是神的选民吗？
对，
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看以色列这个国家？
是，
那他跟阿拉伯的这个是代表神的公义吗？
我说到一个问题类似的，不知道是不是您问的哈，就是我们刚刚讲选民的意思是神对历史的掌管，所以神使用一群百姓去 stage 他的 salvation， 所以上帝的救恩计划借着他在历史中使用犹太人作为地上的选民来承载他救恩的计划，但是当这个救恩计划实现的时候，他是指向神的儿子耶稣降世，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就是地上的犹太人的历史是用来承载耶稣基督来实现的救恩计划，所以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地上犹太人的历史是配角，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的历史才是主角。可是主角起来之前呢，配角先行，然后等到配角的工作达到一个高潮丰满的时候，主角出现了啊，那我用配角跟主角这一点来解释犹太教为什么不能信耶稣。作为一个犹太人不能信耶稣最大的问题在于，因为一旦信了耶稣之后，耶稣变成主角，以色列的身份认同变成配角，所以我们宁愿有作为犹太人，我们受了这么多苦难，我们盼望的复兴就是以色列的复兴，就是犹太身份的一个充分实现，然后你现在告诉我耶稣来了，我们的身份认同是为他服务的时候，以至于 我们以色列的身份，就是什么是神的选民，要以耶稣为中心重新被定义。这个就是犹太人信耶稣最难的地方，也是为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最关键原因，为了要在以色列的民族意识认同跟神的救恩计划之间产生了矛盾。那我现在讲的是圣经背景，那各位很多人不知道这些学术或历史的东西，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举一个现代人的例子，就举我们中国人的例子好了。我在好几次那种几百人的大会里面，我问了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都是中国人吗？你先是中国人才是基督徒，还是你先是基督徒才是中国人？我就问了这个问题，台下几百个人，就有人在后面用很大的声音说，先是中国人。就人在后面很用力的喊哈，这样子。好，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什么意思。如果你先是中国人才是基督徒的话，意味着你核心的身份是中国人，基督徒是外加的一个袍子。所以基督教进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成员之一，对吗？但是原汁原味的基督信仰不是这样讲的。原汁原味的基督信仰是，基督是那一位亘古常在的人子，他降临，万国万民在他脚前下拜，就是中国老问题，谁做皇帝的问题。基督是以皇帝的身份，是以帝王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虽然他采取卑微的姿态，降生在马槽，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当他死里复活升到天上的时候，他是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来将他的福音宣告在全地之上。他不是来中国做老二或小三的，他不是，他是来告诉中国，告诉我们中国人，他才是中国人真正的主，从古就是。而我们在借着他的宝血与他和好，与他的父和好的时候，中国人会真正成为那最美丽最荣耀的中国人，不是要摧毁中国人的身份或文化认同或传统，而是主与次首先跟次要的问题。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就发现有点被冒犯了，你会发现你的心里面有一些被有一种压力，因为我不能为着基督教去背叛我的中国文化身份认同啊。可是请你留心听，我没有说你要背叛你中国文化传统，我是说你要校正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坐在中心的到底是谁？基督教说只能是耶稣基督自己。中国人其实不知道怎么样过一个荣耀的中国人，中国人其实还蛮悲催的，我们说我们是丑陋的中国人哈。那柏杨有一本书，中国人的历史血迹斑斑，我们找不到公义，我们找不到真理，我们找不到和平，我们保持就是互相尊重的一种 harmony， 一种和谐，但是我们并不相爱，我们有很大的痛苦。只有当基督在中国人中间坐着为王，你在华人教会里面，当这个教会真的委身于基督的时候，你看到中国人成为真正美好的中国人，他们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中国人，他们成为一个宣教向周围许多民族来传福音的中国人。中国人的伟大复兴，我认为是当我们真正敬拜，借着耶稣基督与这位上帝和好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成为最好的中国人。意味着我的答案是，作为基督徒，我先是基督徒，然后才是中国人。可是即便我这样讲的这么轻松，你们台下在听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很大的让人不安的张力在那里？有吧，是有吧，你有感觉到这种民族主义刻在我们里面的这种张力。那你现在回头想想圣经里面的使徒保罗，他怎么搞的去变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宣教士，而且告诉他们，你只要信耶稣不用受割礼，因为受了割礼你就是犹太人。可是他告诉外邦人说，你只要信耶稣，你不用受割礼，你就可以成为神的选民。哎，就他妈的，选民这个字也应该是只有我们犹太人才可以用的。然后我们基督徒也称亚伯拉罕是我们属灵的父亲，我们把人家的祖宗变我们的祖宗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我们的英文有个诗歌 ，Father Abraham have many sons。Many sons, Father Abraham， 听过这首歌吗？ 白人、黑人、黄种人把亚伯拉罕当自己的祖宗，是以属灵的角度，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成为神的选民，这个概念对于本来是选民的犹太人来说是非常冒犯的。可是你想保罗为什么会成为向外邦人宣教师，因为他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了复活的耶稣，从天上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世界观震撼了。因为他发现耶稣不光是那一位死里复活，因此他是弥赛亚，他还发现弥赛亚的位置在天上，以色列的位置在地上，所以他发现主角跟配角的关系改变了。这个是保罗生命中最大的改变。耶稣如此的荣耀跟伟大，他的尊贵，他一个人的尊贵超过整个以色列历史的总和。以色列不过是神救恩的一个舞台，耶稣才是那个主角。这个是在保罗的神学里面最颠覆的地方，因为他看到耶稣跟旧约的耶和华是同等的。所以就像以色列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荣耀所预备的百姓，耶稣是耶和华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整个以色列来应该要向耶稣下拜，以他为中心来理解谁是真以色列人，谁是呢？信耶稣的犹太人是真以色列人，还有信耶稣的外邦人也是真以色列人，以至于信耶稣的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跟信耶稣的犹太人受割礼的犹太人应当在耶稣基督面前变成一家人，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变成彼此相爱的一群真实的属灵的百姓，他们才是神永恒的选民。这个世界要过去，将来那永恒的世界长存的时候，那个选民都是信耶稣靠他得救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后是中国人。所以在这个思维底下，耶稣基督变成民族认同的中心，所有民族都以耶稣为中心重新理解了自己的身份认同，然后那个群体叫做教会才是真正的选民。那原来在地上的以色列就被放在一个风口浪尖上面，你到底是要把神当成是你身份的最核心的认同，拥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身份认同的中心，还是你要保护你自己原来犹太人受苦的身份认同？所以为了要保护自己犹太人身份认同，他们就拒绝了耶稣做弥赛亚，因为一旦他要向耶稣降服承认他是神的话，我们就要以信他为中心来理解犹太人的身份，这也是最困难的地方。但即便这样，犹太人在这点上他的人类经验跟我们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一样有民族主义的问题啊，我们一样有这个问题。你可以感受，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一天你可能会把基督教所教导的事情看着比你家人教导的事情还要来得更真实，那个时候是很纠结。如果你是客家人，你就拒绝向祖先拿香的时候，那一天是不是心里很割裂？但是你应该这样想，巴不得客家人都信耶稣啊，是这样想。所以这种身份认同的一种扭转，发生在犹太人拒绝耶稣的事上，也发生在我们中国人拒绝耶稣上，其实是类似的。反过来，最早的犹太人的最早的教会的 leader， 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在这点上，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变成更好的犹太人，然后他们接纳了信耶稣的其他的外邦人。所以今天理论上教会应该是多种族的，至少广义的教会是多种族的。只要是信耶稣的人，我们应该从心里面接纳他们为弟兄姐妹。我们到今天为止，中国人的教会这个坎还不是很容易过得去。例如说，你美国长大的孩子在 University 的学生团契交了一个很好的女朋友，不过她是非洲来的，黑皮肤的，编头发的，然后你要接受一个非洲媳妇，还是有点困难，有没有？还是有点困难，因为你心中的民族主义的那个情节，还是比你的信仰还要再往前一点。即便那个非洲来的女孩子很爱主，会传福音，还会做中国菜，你还是心里面会有一段适应的过程。那这个我希望能够帮助你回答，就是那犹太人怎么办？那上帝有没有丢弃地上的犹太人？没有，保罗讲的没有。上帝并不是只是把犹太人用完就丢，犹太人是上帝历史计划中的一部分，所以上帝也会为他们负责。 上帝会看顾以色列，会看顾地上的人，但是并不是以就是他们可以不用借着信耶稣而得救达到的。这一点上我希望这个神学上大家有一点张力，但是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坚定的看法。一个犹太人必须透过信耶稣来得救，而不是透过不信耶稣的其他手段来得救，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救。但是神的确使用犹太人身份认同在历史上去承载救恩故事，他们有没有好处？有。他们有没有优先位置？有。他们的位置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他们是比外邦人最早认识上帝的一群民族，他们是离神的宝座最近的一群民族，以至于神的启示先从犹太人家开始，神的审判也从犹太人家开始。神让他们凡事取第一优先，他们就是那个班上上课的时候坐在老师正前方的第一个，每次点名都被叫到他的第一个，那就是犹太人。但是老师考试的时候，考试的标准是不是跟他跟其他人不一样？没有，是一样的。考试的标准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一样，但是每次他都是第一个被先叫的人，因为他坐在最前面。所以上帝的愤怒先临到犹太人，所以耶路撒冷城毁了。上帝的救恩也先临到犹太人，所以耶稣生下来是在犹太人啊。所以最好最早尝到上帝愤怒的滋味是犹太人，最早尝到上帝救恩滋味的也是犹太人。五旬节圣灵降临，先降临在犹太人，然后临到外邦人，这就是上帝对犹太人的恩情。我自己觉得，即便今天地上的以色列，上帝也对他们有特别的位置，他们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最后就讲说他们在加萨，这一点美国的基督教主流是同情以色列的，所以有一个叫 United Stand for Israel。 所以美国的政策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以色列优先的。那我只能诚实的告诉你，我不具有这种以色列优先的神学韧性，但是我理解有很多的牧师神学家们他们是这样看的。那我相信这个保存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一些神学问题是有光谱，是有不同意见的可容忍范围，所以我会尊敬认为以色列在国际关系中应该被优先保护的一些看法，但我自己不是这个看法。我觉得如果上帝要在地上行公义好怜悯，也是先从以色列家开始。如果国际秩序存在的公义法则，我认为应该也是先从以色列家开始。我并不认为地上的以色列纯粹因为他有以色列的头号名衔，所以他就可以接受比较低的道德的审验。我认为他应该放在一样甚至更高的道德审验，正因为他是以色列。好，这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然后后面刚刚最后那一段话我稍微保留一下，那是我的个人意见，不能代表整个基督教会的看法。
好、yeah.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有哪位还哪些人还不认识耶稣，能举下手吗？这样我
还不是基督徒，
还不是基督徒，
还没有委身基督信仰的人、哦、要不要先以你们的问题为优先？
对，那我
对我是
我有问题。
好，
刚才您讲，您说现在所有事儿都是神安排的，对吧？您和这兄弟在一起也是神安排的，那也就是说这整个世界发生的事儿是不是都神 set up 好了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允许什么那个什么天主教啊、东正教啊、什么佛教、道教这些存在，是不是也是神弄好的呢？ Yes or no？
Yes, but
yes, 就没有必要再跟那些人去讲谁是老大，那就是耶稣就是老大，他是那个就是最大的好的那些那个主
啊，
对吧？所以我现在就这个问题非常的 confused。好多人哈、都跟那些个就是不同宗教的人去讲耶稣怎么的，其实我觉得这根本就不用讲，
就对话。
耶稣就是老大， 因为他搜到 C 大宝整个世界，他允许你们的存在，那他就是老大，就没有必要再跟他们去。有的就是好像就对那个异教那些就特别，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我们可以管的，到时候耶稣就可以弄好了。您说是不是？那就是您刚才说，您说整个的事都是耶稣 set up 好的，那他 set up 好了，他就允许这个伊斯兰教，允许的，这都是他弄出来的，对吧？我是这么想的。那我现在 I'm wonder 不明白，所以我现在我就有这个问题提出来。
对，
但是我是相信有神，
哦，
而且我也是非常的相信神是老大，所以我没有必要去跟其他的宗教去跟他们争去。我不想争，对不对？我就知道神是爱我的，对，而且神就爱这些简单的人，对不对？你简单，你信了。我当初第一次读圣经，就是说，你只要信了，你就蒙福了，对不对？这全家也是一人信服耶稣，就全家蒙福，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哎呀，怎么说呢？我觉得耶稣的爱真的无边大。这是我自己，真的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但是我就感觉到有一只大手在拖着我，
嗯，
我就是这样这么坚定，所以没有必要去跟他们去交去。你老大，你跟他们争什么？
那我们请、那个、
我就这个，所以我请您给我解释一个对，
这个是
对
方举手
的微信。对，是不是有人想先说话？我先听
啊、对不起，我不超过一分钟啊。我跟你的想法有类同。我用两个字、神是非常幽默的。
嗯，
谢谢。
神是幽默的 ，OK， 好，听到了。对啊、我们先区分一下哈，预定论跟宿命论是不一样的。穆斯林有宿命论叫 determinism， 穆斯林的宿命论是上帝已经 script 好，就是整个宇宙好像一个编程，反正它就是发生就是 run 了。所以宿命论会得到的结论是人不需要奋斗跟努力，因为上帝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讲的是预定论，预定论强调的是神的主权，但是神不是罪的造作者。意思是说，上帝的影响力绝对程度的碾压人类的意志，但上帝并没有摧毁人类的意志。举例来说，上帝并没有把您刚才的问题直接放在你的口中，那是您想问的问题，并不是上帝让你问的问题。但是上帝在他奇妙的安排下，今天我就必须碰到你。啊，对，可是宿命论的逻辑会产生一种道德的一种困境，因为宿命论的逻辑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去奋斗或行善或争取，你也不需要去做额外的努力，因为其实不会改变任何结果。不不不不不，这个是对基督教很大的误解。其实宿命论不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基督教讲的是上帝绝对的主权。主权的意思是说，就像大人跟孩子玩打篮球，孩子丢也赢了，其实是我让他赢的，但是其实上帝有完全主场的能力，上帝并没有摧毁人的意志，也没有叫人去犯罪，上帝没有吩咐蛇去引诱夏娃，没有。但是上帝掌管了蛇要引诱夏娃的它可以产生的形式、时间点跟位置，上帝对这个局势有绝对的掌控，这个叫做主权。上帝并没有去决定我们里面的本质必须是恶的，但是上帝运用了一群恶人去成就美善的事。举例来说，上帝没有叫撒旦变成从天使变成魔鬼，但是上帝使用变成了魔鬼的撒旦去引诱耶稣，反而成就了他的圣洁。上帝没有叫犹大去卖耶稣，但是上帝早就在历史前就已经安排，在耶利米写耶利米书的时候就已经预言将来他会被卖，然后呢他被值30两银子，已经写在历史书上，表示上帝对历史有绝对的控制，但是上帝使用的是恶人，恶人的恶不是出于上帝，是出于恶人自己。所以耶稣在历史中按着精准的时间，在罗马帝国的权下上了十字架，而且在逾越节那一天上去，在逾越节结束预备日开始预备日结束前拿下来，这个是在圣经已经预言了。可是耶稣上十字架跟下来的整个时间，没有任何一个动作是抄在基督徒的手里的， 整个过程都是操在不信上帝的人手里。这个表达上帝的意志全然掌管堕落的人性的意志，使历史精准无误的走向他自己要的方向。所以虽然上帝是老大，他也 set up， 但让我们 qualify 解释一下 set up 的意思，是说在众多的人类的意志的前提下，上帝的意志来让众海波涛都平息了，上帝胜过了人类的意志，而不是指上帝决定了人类要意志什么。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意思。所以预定论跟宿命论的差别在这边，有一个持宿命论的穆斯林跟持预定论的一个加尔文主义的宣教士，两个人都坐着渡轮从英吉利海峡出发，然后要到法国对岸去。然后在路上的时候，一个妇女一不小心脚缠了一把，就从船上掉下去，身上脚上还缠着绳线，但是已经掉下去了。掉下去以后，那个穆斯林看着那个掉下去的女人，就说：“啊，这个是阿拉注定的。”哈，就说这个是阿拉注定的，愿阿拉怜悯他。然后就站在船上。然后那个加尔文主义的那个神学家，他看到那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我现在就要跳下去。”他就要跳下去抓着绳子把那个女人救下来。两个都认为是上帝决定了这件事情，可是一个决定采取被动，另一个决定采取主动，这就是宿命跟预定很大的不同。那么我们在跟没有基督信仰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总是耐心的，然后祈求谅解，建立友谊。我们宣教士到了很多不信耶稣的地方，要接受羞辱，要适应环境，要被不谅解，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是吗？我做学生事工的时候，要跟学生建立关系，付了很多很多的心力在里面。那上帝都已经掌管了，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件事？我告诉你，因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然后当我去做的时候，我觉得我贴近了上帝的心意，我的心跟耶稣的心是贴近的。当我去追求真理，然后去克服冲突跟抵挡的时候，我觉得我跟真理是靠近的。所以在奋斗的过程中间，我体会到了在我不奋斗的情况下体会不到的真理，而那就是上帝要塑造我生命的一个过程。所以虽然我相信神掌管一切，但这丝毫不妨碍我认为我有我自己的角色。而且我觉得正因为上帝掌管一切，我如果按照他的呼召，按照他的旨意，迈出我勇敢的步伐去做那件事情，上帝掌管一切，他一定会带领我走完我这一生应该要走完的路，因为上帝掌管一切。好，所以这是宿命跟那个预定的一个很大的人生观的差别。对，我希望能解释到这一点。
因为时间不是很多了，我代表这个我们福音朋友这个问一个问题，就是当然这里边可能要看有点功利了哈，就是我相信这位上帝是有什么好处呢？或者说那个上帝，我不信上帝那又何妨呢？
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生命中最大的好处。如果你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上帝有什么好处。上帝本身就是那个好处。就好像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要求他做功课，你怎么激励他？你说你不做完功课，待会不可以看电视。所以换言之，是电视好呢，还是功课好？是电视好，对不对？如果你做完功课的话呢，我就给你一块钱。换言之，是功课好呢，还是钱好？钱好。所以为什么要做功课呢？因为你做完功课，将来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看电视跟赚钱，对不对？换言之，功课本身没有价值，它只是一个工具。你可以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教育方式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因为我们并不觉得去做功课有本身有什么好的，反过来我们也觉得功课只是为了要达到成绩，我们没有真正的去想到底教育的合适手段是什么样，怎么刺激孩子们对于知识最真实的渴求。发现学习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当你建立孩子的品格的时候，品格也要用功利的方式吗？孩子为什么要诚实？因为被你抓到了下场很惨。 还是因为孩子为什么要诚实？因为诚实之后，圣诞老人会送礼物，圣诞节的时候放在你家的壁炉下面。那好像诚实本身是没有价值的，那些才是不要被妈妈骂，不要被人家抓到或者得到礼物，被人家有天发现你是一个诚实的人，那很棒。不不不 ，character is its own reward。听过这个话吗 ？Character is its own reward。当你真的想要追求品格的时候，你才发现它如此的无价。我就希望我这一生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希望我成为一个正直的人，那我以前有很多黑历史，那我就希望我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我说过很多谎言。我希望我成为一个节制的人，我放纵很多的情欲私欲。我真的羡慕，有天我跟我的妻子看，她说对不起亲爱的，我发现我没有很好爱你，我发现我没有爱你，她就流眼泪。她说哇，这么多年我就想跟你说这句话，你没有在爱我。我说是，我知道，我承认了，对不起亲爱的，我没有在爱你，求主帮助我，真的很想成为一个爱你的丈夫。他就再流第二次眼泪了，是真的，这是真的发生的事情。我心里面真的有一种感觉，我很想要学会爱，我想要有爱的能力。那你就发现这个东西啊 priceless， 没有东西买得到。好，现在回来讲，我要得到上帝有什么好处？Come on， 你要拿什么去换上帝呢？耶稣走在税吏，耶稣是神成为人，他走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邀请你来跟随他，对不对？他给你什么？他自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信耶稣付了不少代价，但我没有觉得是代价，因为其实我信耶稣，我得的是耶稣自己。我信上帝，我信的是上帝自己。上帝就是我最大的资产，我分享给我的孩子最大的资产就是我所信的神。我生命中最深的那个压舱的那个资产，我里面的最贵重的东西就是上帝自己。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以至于你在问说我现在说什么好处， I'm sorry for you， 因为你不知道这世界上什么东西你真的想追求。没有任何东西比上帝更贵重了。 I really desire him more than anything。 好吧，我欢迎你们留下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我工作用的，不是我谈私事的，所以你可以在微信里面留言、发信息、问问题、讨论事情，我都会认真的回答你。有时候慢一点，但是我都会认真。我的微信是奉献用来服侍弟兄姐妹，所以欢迎你跟我加微信。好，那要不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首先，我们大家互相谢谢陆博士啊，陆传道。一会儿